啊，狗酱黑我，狗酱黑我啥了？他黑我啥呀？他黑我啥？黑我胸大，这怎么叫黑呢？这不是实话实说吗？你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啊！狗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这哪里是黑我？说实话也有错哦，我觉得 OK。不过说等我哪天不做直播了，哎，我也不知道直播这个行业能够就是发展，或者说也不说大火特火吧，就平稳发展能有多少年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觉得直播这个行业还能，也不说火多久吧，对吧？活多久？十年，我不是说我是说直播这个行业。哎呦，谢谢直白先行的高级车企，稀客稀客。你们觉得直播看直播比看视频更开心吗？我个人觉得是的。自从有了弹幕网站，我就再也不去什么优酷啊，就是如果只要一部片儿是吗？一部电影有弹幕版可以看，我就绝对不会去优酷或者土豆这些地方看没有弹幕的版本。因为我觉得哇，这个地方哎呀好激动好吓人，但是没有弹幕跟我一起，所以得嗨嘛，就觉得很孤独，你知道吗？本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剧情有个高潮部分是吧，或者说前方高能怎么怎么样啊，应该满屏弹幕的嘛，但是没有，就很孤独。所以就是我觉得直播呢，就跟就是比弹幕网站就是一个更先进更实时的一个存在，所以我觉得直播应该还可以做很久。很多那种电影啊，我就是先在电影院看了，然后等到那个出了蓝光啊什么的，我还要再去 A 站 B 站再看一次，我看看大家是不是想的跟我一样，是吧？如果他们想的跟我不一样的话，我就要去教育他们，是吧？要去把他们带向正确的道路，是吧？循循善诱。而且有些时候有的弹幕比影片本身还好笑。你记得前几天啊，我也不是影射什么，我也不是暗示什么，就是上个星期六的时候，小点女神篇已经更新了是吧？小点你现在心里有点啊数了吗？就是上一期那个小点那个女神篇嘛啊，他最后有一个周二科看那个二科看那个就是憋笑视频，当时有一个黑人在看那个在看一个白人小孩笑，然后两个人都在那里笑，然后二科也笑起来了，但是我就觉得就很冷漠嘛，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但是后来我去 B 站啊还是 A 站忘了看那个弹幕，有个弹幕说他说黑人看见生出来的儿子是白的所以笑了，很多弹幕说本来不想笑的兄弟是吧，看到你这条弹幕才觉得很好笑。实现了那个怎么说呢，人种的飞跃。但是呢我现在看直播啊，可能做直播做久了，看直播的时候就不像一个普通观众，有时候得不到普通观众的乐趣。前阵子跟那个传统娱乐行业的人就是聊天嘛，他们是做那种经常做那种就是 传统音乐的。他们说他们去看演唱会的话，就享受不了演唱会本身。他们一进门就说：“哇，这个灯光用了几个灯？哇，这个音响摆在这里，什么牌子？”然后一开场说：“哇，这几个舞美，这个开场行不行？牛不牛逼？对吧？有没有震撼力？有没有新意？”选的第一首歌合不合适是吗？到底这首歌应该排在第几首？怎么怎么样？哇，这个点子不错，记下来就感觉就是他们怎么说，就是一个学习和那种点评的过程，就是找茬的过程是吧？失去了享受这个表演的本身的乐趣了。我有时候看直播也是这样，点进去一个直播间说。这个主播火不了，没用没用。在第一眼就觉得，哎，不错哟，哦，长得还可以。然后我就想听他说两句，他不说话是吧？然后我就再等3秒不说话，我换台了。有时候再去另外一个直播间，说哎长得不错，开始唱歌，哇有口音，告辞。其实。不光是我啊，你们这些直播看得多的那种老观众啊，也是这样，真的就是很多一点进房，比方说有一个人开了直播，假设就是像直播天团里的某个人开了直播，他带着大家一起去查房是吧？大家都会指点江山说啊，这个主播能火，这个主播哎不行，垃圾巴倒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！熊老师会火吗？熊老师不会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太他妈有钱了，你知道。人啊，就是当他资产到达一定程度之后，一定数量之后，他就不再为了观众爽，为了观众开心而直播，他直播就是为了自己开心，是吧？不是一个服务型的直播，他不会想说，哇，我这句话说出来是吗？观众会不会开心？观众会觉得有趣吗？他会说，哇，这句话我说出来我好爽啊！所以你们经常看熊老师直播，他就是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想说在座的都是垃圾那种感觉，是。哦，你不瞒我是吧？你觉得我不好，信不信我告你？而且熊老师很多观点呢，他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，他不会为了观众而更改自己的观点的。我也不会，但是我有时候会避开一些，就是可能会产生大矛盾的那种，社会事件啊，社会热点，我会避开，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吧？一说出来，可能就炸了直播间，大家纷纷骂骂骂骂骂，骂到天亮，都还停不下来，是吗？但是熊老师就无所谓，是吧？我的观点是正确的，老子就是要说出来，是吧？有时候很佩服他，但是不可取。在一个就是，人员组成比较复杂的直播间，就是。看的人特别多的那种啊，用这表达一些容易引起大争论的观点，还是有时候很危险，是吧？比方他上回说什么，他说你们记得有一个人，就是叫谁来着？那叫就是有一个。坏人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。有一个坏人，把一个女的给撞死了，碾到了，撞到了。然后他下车之后，发现对方没死，还捅了人家几刀。哦，叫药家鑫那个事情。他说药家鑫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说实际上不应该判药家鑫死刑，应该和解。然后观众就觉得我操，药家鑫这个恶魔怎么可以和解呢？然后熊老师又跟他们娓娓道来说，药家鑫是吧？死了是死了， 但是这个被害者的家庭是很贫苦的，他说很穷，你把药家鑫处死了是出了一口气，可是你没有得到经济赔偿，你们以后家庭怎么过呀，是吧？你那个一个大人去世了，然后就剩下一个成年人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，这怎么搞呢，是吧？这普通生活都成问题了，说还不如接受人家的经济赔偿，是吧？留他一条狗命，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怎么怎么样？这个就很容易引起争论嘛，是吗？但我个人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哦，你也在现场啊？哇，你们晚上下午看了熊老师，晚上看陈老师，凌晨看方老师，你们哪有时间去搬砖啊？难怪我们都是理性的观众。嗯，然后熊老师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，他说这只是一个家庭特别贫困的，就是受害者家庭，我觉得应该做出的选择。但是如果说谁惹到我，是吗？假设说啊，熊半城又勇敢的拿自己举例子，说谁惹到我，是吗？我有钱，我不要你赔偿，老子就是要你死，是吗？他说不同的情况要不同的分析，是吧？懂了吧，是吧？哦，甄老师，不好意思，甄老师。哇，这个声音好熟悉。你知道吗？是吧？现在反正是，也算是自己人时间吧，是吧？我上回玩一个游戏，我好像跟你们说过，就是那个。古墓丽影，然后它也是那个游戏里面充斥了很多打斗啊、攀岩啊、什么跳跃啊那种，那个劳拉那个哈吼那种声音，然后有一个变态的动画公司就用了劳拉的模型，然后再用它这些声音，就出了一个同人动画 ，Even though I mean。听上去就非常的奇怪。